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岳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
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，亲眼看见神。
约伯记，约伯记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感谢您再次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江晴，
我是梁安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约伯记的第十四课了，真的时间过得飞快。那今天我们会继续看第九章十四到三十五节，人受苦难道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吗？难道都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吗？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值得我们去思考啊。查考约伯记的时候或者之前呢，我们难免都会把焦点放在，哇，约伯太惨了，为什么他要受苦呢？他的朋友无情无义，他的妻子更是无情，等等等等。但是鼓励大家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多多去思考神的主权，神治理这个世界的法则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好，我们好像都懂，到底什么是善呢？谁敢在神面前辩证我是个完全人呢？那调过来说，你说恶人比较容易分辨嘛，敌对真理的人都容易分辨，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看到恶人意气风发，大摇大摆的行恶呢？报应在哪里？惩罚在哪里？可以问问，难道神一定要按照这八个字来治理人间吗？他可以另有安排，另有目的，只是我们跟约伯一样，我们都不理解，因为以人的智慧能力呢，我们根本不可以理解神的作为。那么约伯非常深明这个道理，正因为他非常懂神的作为，他敬畏神的主权，才表达出那种在苦难当中的无助感。两位啊，你们读经文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共鸣感？有没有在一个特别孤独寂静的晚上呢，你也有过同样的感受？我知道我今天遭受的苦难未必是因为我犯错，但是肯定来自神的，但我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。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呢？
就很肯定是从神而来的，有时候就比较难，就是回过头来可能会看到一些事情的理解，但是呢就很难说自己就确定啊，这个是神在我身上的作为，所以我就面对这个苦难这样子。
嗯，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答案吧。
的确是，我们在苦难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第一就是肯定消极了，然后第二就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还是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教会的人都同心的祷告，让神医治啊，或者是让神给开路啊。
嗯，
好，现在呢我慢慢就是看了约伯记明白了，如果当时约伯能看到天上的情况，他肯定多苦他都不发言的了，就慢慢的忍受。
嗯，
所以有时候我在想，我在苦难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在外界找原因，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呢？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观念。
嗯，
我觉得我呢就应该是健健康康的，平平安安的，这样才有好的见证，向往美好生活的权利神不应该剥夺我们。 因为有一个姊妹也说了，她教会牧师得了病，他们同心合意为她祷告，说一定让她好，好了之后呢又可以影响很多的人，有一些的慕道友嘛，结果牧师死了，所以这慕道友还有几个都离开了，他就认为神做的不对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也没有办法答他，但我看了约伯记我就知道了，不管你的想象，你人的观念呀多么的正面，多么的美好，终归是人的想象，就是说神总归他还是按着神自己的旨意和计划行事。
好，谢谢两位的分享。刚才梁安分享那位牧师病患而死，安息主怀呢，也真的让我联想到我今天为什么会信主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一位已经离开世界患癌症的一个病人，我的一位朋友，一位病友。所以是不是那个人，我们祷告祷告，当然希望他能够痊愈，当然希望他能够好起来，然后在讲台上面做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但万一他真的离开世界，或者他的病一直都不能够痊愈，就说明神没有医治的能力吗？当然不可以。像约伯说的，我们人那么卑微，人算什么，我们怎么能够在讨论到底神公平不公平呢？根本不可能的。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九章十四到十六节，刚好我们三个一人读一节经文吧。我先来读啊，十四节，既是这样，我怎敢回答他，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？
十五节，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，即要向了审判我的恳求。
十六节，我若呼吁他应允我，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。
十六节，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。难道在约伯眼中，神是那个不听祷告的神吗？神是那个无视我们声音呼求的神吗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打击啊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
他应该不是，我觉得如果三节来看的话，他就觉得自己不可以跟神来争论，无论怎么样辩驳都影响不到神的判断还有决定，他到现在也毫不怀疑自己是正确无辜的，就是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去用一些话语来为自己辩解，就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无辜的，就是普通的人就在上帝面前就是争论也是会失败的，找不到答案，但是他也是想要找答案，就是想神回应他，为他伸冤，为他平反，所以他是非常渴望还有等待神回应他，但是到当时为止神似乎都没有什么回应。
可能约伯在想，全能的神，上集我们谈到神有多伟大，他的地位跟我们是有差距的，他哪需要回答人的质问呢？他哪需要向您去交代事情的缘由呢？约伯在这里是非常理性的知道，好像呢在法庭上约伯怎敢跟至高者去辩论呢？就算他到现在还是觉得自己是无辜的，没有错的，也想不到我什么时候得罪过神，他也不敢向张庭说，他也不敢替自己申辩，我们只能够恳求他这一生无辜受苦。但是人的劣根性嘛，我们本性就是有罪啊，也没必要跟审判官去争论，你说是吗？
是的。
所以如果是你，你放弃问为什么这三个字了？
对。
那你会怎么做呢？唯一可以做的，
顺服，
顺服神安排在你身上碰到的一些事情啊。我们真的只能说人很卑微的，怎么能够凭着我在世的那一点点的义，在公义神面前去讨价还价？就像我就拿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，你说那个牧师他患病的时候，他可以在神面前说，啊，神呐，我尽心尽力服侍你这么多年呐，我那么敬畏你，我那么顺服你，你不应该这么待我的。我们可以这样问吗？我们是不可以，理性你知道我是不可以这样问的。但往往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多少都会这样想的，我那么敬畏你，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我还遭受到这些的困难呢？我想原来我们跟约伯心里想的其实都有相似的地方。那么十七到十九节呢，谈到呢约伯说自己是无辜的，约伯在这里觉得自己是无辜，那你觉得他是在埋怨神吗？十七到十九节，
他没有埋怨神，的的确确是无辜的，因为二章三节神都说了，约伯受苦是因撒旦激动神，无辜的毁灭他，约伯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约伯虽然不知道神与撒旦在天上所发生的事， 但是他并没有胡乱承认自己的罪，他还是觉得自己是无辜的，不是有罪的。所以很多人有时候觉得自己受苦啊、受难了、是不是有罪了，旁边人一说，他就在神面前也不省察自己，就跪下来认罪了。其实这也不对。所以约伯他没有胡乱承认自己的罪，他也没有用认罪来交换神的赐福。
不像两位朋友说的，如果他同意的话，他真的会马上跪下来，神呢，我错了，哪怕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他都会胡乱的认罪。那么张琪呢，你怎么看呢？
第十七节他，那你说他用暴风揭断我，暴风另外一个有个解释就是头发，好像在说为了很小的事情我就要面对苦难，然后一口气也喘不过去，他其实是非常苦恼的。十九节他其实就问谁比较有能力的话，那当然是神啊，更有正义的话也当然是神啊。
对啊，
但是呢，谁可以把神请来跟自己面对面对话争辩呢？就是凭什么请他来了就请不到了。所以他觉得这样又不行那样又不行这样子。
我自己看呢，我觉得不是单纯的埋怨的，他的话呢是带有忧伤跟痛苦的，存着一种对全能者的敬畏。如果你真的说要埋怨的话，我可以对比旷野的以色列民，真的是典型的埋怨的例子，对吗？哎呀，埋怨摩西，埋怨神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的，我们在埃及起码可以吃火锅吃肉锅，但是约伯在这里他表达的是无力感，来自于我知道我没有力量，我没有足够的智慧跟神去相比，就算我到此刻我还是觉得自己是无辜的，但是我也不能够抗辩呢，我也不能够过问苦难的来源，是表达更深层次的不理解，真的是个不理解。像张琴刚才说的，他被压迫的喘不过气来，在神面前难以言语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，也真的觉得我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。20节到21节那个情绪呢真的是越来越崩溃了，精神状态接近一个边缘了。我们先来读一下20节到21节。
我虽有意，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，我虽完全，我口必嫌我为弯曲，我本完全不顾自己，我厌恶我的性命。
我们知道三章他在咒诅自己的生命生日，那在这里为什么他突然说我厌恶或者我厌弃我的生命呢？
我在想他厌恶自己的这个肉体吧。虽然那个时候呢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清楚，但是呢他都知道他的本性就是神造人呢，所以他还是坚持自己无罪，所以他宁愿死，这个肉体死他都不想蒙上不白之冤，就可惜没有办法与神辩白，所以他就陷入了这个矛盾的痛苦中。
好，非常的矛盾。不要嫌我啰嗦，我们再理清一点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神叫到法庭来然后质疑他的公平不公平。好，我退一万步来说，假设约伯真的跑到神的面前，他就拿着这一点点的义跟神去争论，不就更显出他的愚昧吗？因为人的能力智慧有限，我们怎么说，你在答辩的过程当中你肯定会冒犯神的，你肯定会说了一些话让神不高兴的，那不就反而定了自己的罪吗？所以我同意刚才梁安说的，他的心路历程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矛盾的。那么张婷，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原因让他会开始越来越厌弃自己，甚至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呢？
就算自己是无辜的，说什么都好像变成一个被定罪的证据。然后觉得自己就是没做错什么，但是做出辩护以后呢，别人就觉得我有问题这样子。那有没有人可以相信我是无辜的？自己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真正他的朋友也不相信他是无辜的，就没有人信任他，他也找不到出路，就可能有一种很厌烦很想抗议但又无能为力的感觉。厌恶生命就可能是一种很强烈的那个情绪的表达吧。
好像很憋屈啊。当两个朋友都在指责你有罪，张琴你这样做的不对，你赶紧认罪，但是他坚持我没有过错啊。车轮战每个回合的对话呢 都让约伯可能真的不断地探究自己的生命，越挖掘越不认识自己啊。当一个人，我们讨论一下，当一个人他连自己都快不认识的时候，他还会自爱吗？他还会懂得爱自己吗？他还会看见生命的美好吗？要是会的话，他不会在第三章咒诅自己的生日。所以呢，此时的约伯已经快要失去所有的盼望呢，永无止境的在深渊里头去怀疑怀疑。因为当你在里头找哪里做错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发现有一天你对眼前的自己呢，也是会感到非常的陌生的，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啊。我们再往下看23到24节，他继续描述他心中的神是怎么样的。这节经文呢会让我们很大的冲击啊。22节，譬如说善恶无分呐、我们看一下，到底你认识的神是善恶不分、放纵恶人为非作歹的吗？你认识的神是这样子吗？像约伯说的吗？
我认识的神不是。我相信神他一定是有他自己一个定善恶的标准，他定善恶的这个界限肯定超过我们人的认知范围的。有时候可能我们人能够表面的能够认识到，但是有一些就是神跟撒旦在天上的对话，是因着约伯的义，约伯招致了这么大的祸患。所以我认为就是说，神他不是一个善恶不分、幸灾乐祸、放纵恶人的这样一个神。
所以梁安就很确定神不是这样子的，而且我们跟神的标准都是有非常大的落差的。那么张琴，我想问问，为什么约伯会这么描述他认识很久的神呢？
其实我就想到我们之前查传道书，传道者他就也是看到很多不义的事情嘛，就好像24节那里说的事情，但是呢，那些恶人就没有什么不好的结果，这样子，反而就是良善的人就被逼迫。有时候我们不一定马上看得到，但是好像传道者他就是在旁观观察看到这样的事情，但是约伯的情况是他自己面对这样的事情。就是我是一个好人，但是我就面对一个好像恶人要承担的结果。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？这样子
我们也真的会联想到传道者他给我们带来的智慧的言语。比勒达的结论在8章20节，他说神不会丢弃完全人，也不会扶助邪恶人。但是约伯的论点是两类人的下场其实都一样的，都一模一样的。他好像有点责怪神，你轻忽了无辜的人。那也延伸到社会层面，不光是他自己，他也观察到其实社会层面上也是有很多的恶人的。那为什么公义的神他没有出手阻止呢，反而会嬉笑无辜的人遇难呢？我们尝试带入一下约伯的心情，也去看一下到底我们能不能够找到答案呢。
把你的话语深藏在心底。
你们怎么理解一个人突然会说话急躁，又或者讲话冲动？
尤其是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，自己心里也是非常的急躁。就像最近进入冬季啊，我的身体状况就明显的不如以前，我就祷告求神让我的身体机能好一点。过了几天没有看到改善的时候，不属灵的思想啊，不属灵的话语啊，经常存在。当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，再看看现在的环境没有像自己想的那样糟糕，然后呢就在神面前就认罪悔改，慢慢的再调整。
你爱就像太阳，给我勇气力量，未来充满希望，我不再沮丧。
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方法去调整，但我希望呢，听众朋友也包括我们自己提醒，不要压抑你的情绪，
是
不要故作坚强。
我不再迷茫，
你在神面前你不需要伪装的，你可以清心吐意的。你看诗篇你就知道了，诗人根本没有隐藏自己的情绪感受。
全心全意，我的心单单被你占据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！
一起查经吧！
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的9章14到35节。那么音乐前呢，我们在讨论为什么 约伯会这么描述神呢？神是善恶无分的吗？神会讥笑无辜的人遇难吗？不会的。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，以赛亚书45:7，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施平安又降灾祸，造作一切都是我耶和华。世界上的灾难跟痛苦都是由神来掌管的，哪怕是撒旦他要出手攻击约伯，也是有限制的，也是有一条神设的界限的。神若不允许，撒旦怎么能够动手呢？那这个宣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，你会感到啊，原来苦难都是神允许的，那不就很可怕吗？但还是你说，换句话来讲，我反而会觉得是一种平安的，因为最起码是在神的掌管底下的。我们是不是只有看啊，好人会不会得到赏赐啊，坏人会不会受惩罚，来衡量神公义与否呢？像传道者说的，我们要用日光之上的眼光去看日光之下的事情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，约伯真的是非常的痛苦，他甚至呢在25-26，他在感叹我的生命太短了。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矛盾，你嫌你的生命太短，但你前面又厌弃自己的生命，又不想活，你怎么理解他当下那种非常矛盾的心情呢？
他说日子过得很快，就是好像那些带信息快速跑的人或者是一个快船，或者是那个飞鹰抓食物的时候，速度这么快，时间过得这么快，但是他的痛苦没有随着那个快快的日子过去而过去，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也看不到什么好东西或者美好的一面。
我觉得他的这种心情其实跟我们人的这个正常心理是一样的。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快乐不知时日过？
有啊，
好像生病的时候就觉得日子好难熬的。
有啊，
所罗门也在传道书说过，有一些受苦的人恨不得让他们快点死，就是还不如活着的狗，就快一点死了反而更好。
是的，所以呢，我们都同意约伯他好像存在着正反两面的想法。他一方面感叹人生又苦又短，难得欢乐幸福的时光好像瞬间就即逝，谁不想长寿呢？但是我听到很多人可能开玩笑吧，我最好神快点把我接去，有听到过吗？
对对对。
为什么他们会说出这番话呢？第一，对生命没有希望了；第二，觉得活着很痛苦。但如果养老金有够的，你身体会强壮的，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能够长寿的，因为没有人会在无忧的情况底下厌弃自己的生命。你很能够理解约伯他那种矛盾的心情，他不是神经病啊，他这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理解的。那么27-29呢，很特别的三节经文呢，他的语气呢也是好像很肯定的，他说什么知道你必，我必备你啊，何必啊等等，肯定的语气。再一次，约伯怎么描述神的工作呢？他认定神必然会做什么事情呢？
29，他说会被神定罪，何必讨人恼苦了。就是前面其实他说我要忘记我的爱情，除去我的愁容，心中畅快，可能有想过不再去诉苦了，我那个勇敢的面对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解脱了，但还是害怕。28，他里说因为他的害怕的决心就小了，他相信上帝不会把他看成一个无辜的人嘛。那如果上帝宣告我有罪，以及我现在经历这样的痛苦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会不会我都是被看是错的呢？所以他的感觉是挺绝望的。如果不是上帝允许，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那如果不是自己犯罪了，就不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原因，除了出自上帝的手，也找不到一个原因来理解自己现在面对的事情。
像张婷说，他试着不如我转换一下心情吧，我不如我不去想啊，从头来过，好像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洗牌那样。但最后他发现还是徒然的，我真的振作不起来，因为他过不了神的那一关。他认为神已经判他为有罪，再一次表示无奈无助啊。他豁出去都放弃替自己辩白，因为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一趟，那我何必再用尽各种方法呢？如果神把他视为敌人，把他视为一个攻击的目标，那真的是完全的没辙了，任何方法甚至任何人都不能够救他了。 甚至呢30到31节延伸我刚才说那个掉进黄河都洗不清的、你看到呢有这个血水呀、有这个茧呢、还有坑还有衣服，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？
血水茧呢其实是以色列人清洁用的，这个清洁力是最强的两种物质。坑呢就是指死人的居所，在这里呢却是指化粪池，好脏的地方、那古代法庭被告呢如果判了无罪，就可以穿上新衣，象征着他清白。所以约伯呢就指出了自己虽然清白，但是神呢却使他在坑里面就被污染了，那使他不配穿上他这个干净的衣裳。
好像我怎么洗，我洗到我皮都破了还是洗不干净。马太福音27章24节，比拉多当时看到群情汹涌，他也无济于事，反而会引起骚乱，于是呢他做了一个动作，他在众人面前洗手啊，他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，你们自己负责。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动作也是突然的，他根本没有办法洗清自己的罪孽，也像约伯在这里说，我就算再怎么洗，全能的神还是会把我扔进那个
化粪池，
不是一般的坑啊，你掉进去你的衣服肯定会脏的。刚才梁安说的污秽的衣服在旧约圣经我们都看得到，譬如撒迦利亚书3章3到5节，天使吩咐大祭司约书亚，你脱去污秽的衣服，因为你的罪已经被除掉。也就是说约伯觉得我已经被定罪了，我身上穿的是污秽的衣服。他还希望呢他跟神中间会有一个什么人呢？那32到33节告诉我们最终那个人来了吗？出现在法庭上吗？
就因为约伯一直觉得即使是无罪的，那如果我真的有罪就开庭那个审判吧。不过神也不是人，不可能跟我们平起平坐的，可不可以有一个中间人担任那个审判仲裁的角色？那个案首就是细行存并确定法案的意思，那我就可以跟神对话，跟神申辩啊，这样子。当时候就是没有的。
你说的对啊，神又不是人，神跟人不是同一个种类，我们不可能是同等的，我们是受造之物，我们怎么能够跟创造主对簿公堂呢？再一次回到法庭的场景，神你既是原告你又是法官，那神跟人之间没有一个仲裁者，也没有一个桥梁，这个桥梁能够恢复他跟神的关系，可惜真的是没有，好像是投诉无门呐、34到35节最后了，经文他说愿他把杖离开我，不使惊惶威吓我，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，现在我却不是那样。他说如果有样东西离开我被挪去，我心情会好一点了。那是什么来的呢？
杖啊。
那这个杖是什么意思呢？
杖呢是牧人用作保护引导羊群的工具，熟悉的20诗篇23篇又有杖又有杆。杖呢是有保管和保护的意思，杆呢是带有全能和权柄的意思。所以他这里说把杖离开他，他希望约伯希望神呢不要像对待仇敌这样呢对待自己，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正面的诉求吧。
反映呢当时约伯他是很惊怕的，这是他的情绪表达，因为有一根责打人的杖，这根杖不是摆着那里不动，他会责打人的。但是约伯说只要挪去神手中的杖，那我就可以放胆的为自己申辩的。但是没有啊，他希望能够得到公平的裁决，而不像现在那样被威严神的灵再给压倒了。我们根本不能够跟神像跟人一样在法庭上面一问一答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不就是没有盼望的吗？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继续查考约伯记第10章，他会继续诉说自己心中的苦情。那么期待下一期呢我们再一起来查考经文。感谢你的收听，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
亲眼看见你。